的。他说这种煮法好像是猪吃的猪食。再者，他就是你所说的到餐馆吃饭的时候专门批评菜不好吃而大叫上当的那种人，弄得我也没胃口了，怎么办呢？另外一个也是这一类的哈，他说我是一个职业妇女，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哪里还有办法再烧什么四菜一汤呢？对不对？那么还有家里面的事情呢，是每天都做不完的。那么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做了多少，我才能够心安理得，觉得我是尽了本分呢？嗯，我想我们就先提这个。
我觉得丈夫们啊，也需要我们去教育他们。我不说教。我听清楚，我没讲，我没说教训啊，我没说教训，我是说一个教育。你挑嘴就请你做饭，谁挑嘴谁做饭。你不是做饭的人，你就不要挑嘴。你可以提议啊，这种一锅熟哈、啊，这个是大家忙的时候。当然，有的姐妹很喜欢做饭。很喜欢去食谱搞出来呀、啊，慢慢做四菜一汤、八菜一汤都可以的，由着他做。你做自己做的甘心情愿没关系。可是我们今天的妇女，真是很多的职业妇女没有办法做，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尽可能简化你的生活，这个是我的目的。我不是说别的。所以你的一锅熟，你也可以用别的不同。我觉得我这个杨媳妇做饭最方便。那这个沙拉是不是啊？青菜什么白白放在那里一堆就是了。倒些那个沙拉酱进去就是青菜了嘛，好简单。一个鸡放进烤炉里面就烤，它烤的时候这里就可以做别的东西。我现在也学了这一套，我都是买了一个鸡回来就放进去烤，烤的时候我就可以切菜呀、啊，我就可以做别的，炒一个菜呀、啊，什么东西就好了嘛。这都有一个荤有一个素就好了嘛，所以有的时候要教育这个丈夫，你不喜欢吃你也得吃，没办法，这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好多时候我们姐妹们就是有的时候实在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总是一个歉疚在那里。如果你的先生帮你做一点家事或者帮你洗碗，哎，李牧师很好，我看见李牧师一天到晚洗碗。啊，又是家事哈，这个男人做一下，哎呀，你就觉得心里很难过，好像是我应该做的，他来帮我，好像是这是不应该的，什么特别要感谢他的，你不要有这个思想。你今天要改过来，你是这个20世纪的，就有21世纪的女人呢、啊，我们女权呢、啊，不要这么想。家事当然大家一道做，没有什么分别的，没有什么，这都是应该我做的，他帮了我，我就要好感激他，不应该有这样思想，要尽量避免这个思想。当然我是尽我的力量去做，可是我不要过分的压力弄得我就发脾气，是不是？我家里的人就是不喜欢洗碗，其实洗碗很简单，脏的碗丢进洗碗机就是嘛。可是他们就不愿意洗碗机里面的碗，干净碗拿出来，脏的拿进去。有一次我问我的儿子，我离开家的时候你们想不想我，我说，他说我每一次洗碗我就想你。那你可能可以知道，洗碗我在家里常常洗碗的，我一早起来看到水槽里那么多脏的东西，他们昨天晚上吃的东西没有弄干净，哈，有的时候我心里会生气，有的时候我不甘心。一早起来我要写日记，我要灵修，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可是圣灵就告诉我，你心里不甘愿，你的侍奉都是白做的，要甘心乐意。好，甘心乐意洗碗，把这个碗洗干净，洗干净了我有平心静气才可以去灵修啊。如果你一边在这里急，这个碗没有洗，在心里在骂，你灵修哪里灵修得进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想到自己要这个各方面，利用智慧去想你的生活应该怎么过。
谢谢。这里有两个问题呢是比较类似的，我就一起问。他说当你发现呢、啊、你先生的身边常常有欣赏他、羡慕他的女性在围绕着他，那么你要怎么自处呢？ 啊，这些是姐妹们常会有的问题。但是这里还注明了，他说先生并不是所谓的英俊的那种型，但是呢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也不是基督徒，但是这样的人旁边呢就绕着那些欣赏他的啦，又是好像很羡慕他的这种女性围绕着他。那么做妻子的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哈？那么另外一个题目是说，我要怎么样让先生注意到我的需要，而不会造成我们夫妇之间的争执。
你看见有那些女人呢、啊？哎，我们做牧师、做师母的有这个问题，真的，对不对？
对，
对啊，你承认了。我们做师母的很多这个问题啊，很多姐妹们出于一个英雄的崇拜，崇拜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又长得很帅，好像李牧师。讲的又很会讲，当然那牧师对你总是很和善的，但牧师不可能对你都好像不理你古板的，对吗？所以很多姐妹们就自作多情。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就尽量把这个姐妹拉过来做我的朋友。她每次来找牧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生气的，有的时候打电话来，我要找牧师，我不跟你讲话，我要跟牧师讲话。可是她来找牧师，我尽量好待她，我用爱心来好待他，你不要妒忌，心里妒忌都不要表现出来，不要。你一妒忌就表示你自己低下来了，你比他低了，你才会妒忌他，对不对？我比他高，我比他好，牧师是我的，我不妒忌。可是你过分，我就会出来讲话，不是怎么讲话，我把他拖过来，跟我在一起，做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一个办法。我尽量跟他好，特别跟他好，跟他亲热。
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先生能够了解说自己的需要，做个妻子的需要，而彼此之间不发生争执？
这个就是要撒娇啊。我觉得我们做女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丈夫们不解风情，很多时候我们姐妹们也是一天到晚挨挨板板的，不会在丈夫面前撒娇。我觉得应该这样的，有时候你撒撒娇啊，跟他讲讲什么话啦，就好像我跟说跟他面前讲讲幽默的话，或讲讲温情的话，这样的，不要用正面的好像骂他，不要说很矮板的说你都不理我，你也不知道我的需要，这样讲没有用。利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看圣经中的以斯帖，以斯帖为什么要请皇帝吃两次饭，再把他的要求讲出来？他这个用的方法就是撒娇法，他煮的菜应该特别好吃，他有忍耐的心，忍耐等待，他请他到王宫来一次有两次，把他的心抓住了，然后他讲什么话心皇帝都听了，如果他就骂他你这个昏君，你听了那个什么奸臣的话，哈曼奸臣的话，要把我们以色列人卖掉灭掉，你哪里有用啊？现在有没有好后果？没有。以斯帖很会用温柔的这种方法。我刚开始读圣经读以斯帖我不懂，我想为什么以斯帖等了又等，请了又请客，我现在懂了，这个是对付丈夫对付男人的方法。
对呀、啊，我真是发现史师母啊，她口袋里也正好像有一个锦囊哈，她有好多妙计。你看我们一个问题出来撒娇，你看这么简单，他就锦囊妙计就搬出来了哈。但是我们发现呢、啊，我们的丈夫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有的时候还常常会这样，丈夫呢在家里没有用照着圣经的道理来对待家人，包括配偶、孩子、长辈。那么我这个做妻子的，我看到我的丈夫都没有照圣经的道理来行，我要怎么办？我是事后的慢慢的来教化他呢，还是当场立即的纠正他？
第一，灵性方面的事情先看你自己，不要去看别人。我们做太太的总是觉得我们比丈夫的灵性高，我每天读圣经，他就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他一回来，一个太太哈，她丈夫一回来，他就把报纸藏起来，把圣经塞给他。你跟我读完圣经我才报纸给你看。 有用没有用？没有用。那圣经读了也不知读到哪去了，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我们做太太的，先自己的灵性要好，自己的表现好，自己有榜样，有天天与神相交的榜样，慢慢的教化他，讲话他，不能够，除非那个真理是非常的不对，我们要分清楚啊。如果那个真理是非常的不对，那我们就要说他。如果不是非常的不对的话，我们事后慢慢的跟他讲，慢慢跟他谈，最好是用自己的见证怎么讲出来，转个弯呢，不要当面去指责他你不对，这样。
好，那么下面两个问题呢，都是跟婆婆有关系的哈。一个呢就是说，我的婆婆跟我的丈夫一样，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喜欢一个批评人，甚至呢，她是一个很会想象的人，她制造故事，久而久之呢，连她自己都相信了。所以呢，他比如说，他说20多年前，是我跟我的父母骗了他儿子的婚姻，其实（括弧）是他儿子追我的。那么我的婆婆也制造谣言，还挑拨是非，使我很痛苦。我这个媳妇要怎么办？那么另外一个媳妇也是这样提到，说史师母，您在昨天晚上的讲道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要有个好的气氛，要有这个沟通。可是呢，我的婆婆跟我先生呢，常常就是在讲话的当中，因为没有这个沟通的技巧，就反而母亲跟儿子之间就产生了火爆的场面。那么甚至呢，丈夫回来，我又饿又累，那么就想安静，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婆婆就开始唠唠叨叨，那么弄得我的丈夫也不耐烦，越不耐烦，我的婆婆就越大发雷霆。那么我真是想帮助改善这种情况，我求神给我智慧，给我温柔，给我时机，但是我真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常常陷在这种困扰之中，在丈夫跟婆婆之间。所以这是两个媳妇的问题。
我想哈，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公寓哈，如果你把婆婆放这个老人公寓，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好像很觉得很歉疚这样东西。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不同，与其住在一起整天这样吵架，不如分开。不是我们不去理他，他放在老人公寓，他跟其他的老人可以做朋友，他可以自己上街，如果进唐人街的话，可以自己上街，他比较有自由，他这个火气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个礼拜去请他回来家里一次，或者他生病了，我们请他回来去照顾他。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很多人是为了面子关系，又不肯分开，结果整天就在家里吵。因为这个，你要想这个婆婆哈，好像一个瞎子，好像一个聋子，好像一个哑巴，闷了一天了，什么都不能做了。现在看见儿子回来就火爆了，就什么都爆出来了。如果他有他自己的朋友，现在很多老人团体嘛，可以自己出去玩旅行，他也开心了，他就不会有这样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孝，这个是好办法，要替老人家想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意见如何。呀，你可以跟你先生商量商量，呀，哈，对，很好。
呀，我想，
我觉得应该打破这个观念。你好像你可以邀那些已经注册老人公寓的人来跟他谈谈，呀，探访他，跟他说说。带他去看看我们住在老人公寓多好多自由，怎么样又有人照顾，是吧？慢慢这样做，不要一下觉得是吵架的时候不能够叫他出去啊。没有吵架的时候谈这个事情，平心静气谈这个事情。
好，那么关于丈夫的这个方面，我还有一个题目在这里。亲爱的迪然女士，我的先生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比我更加能够克服忧虑，比我更加想得开， 比我更快乐，请问他喜乐的源头来自何处？
她丈夫没有信主吗？
没有信主，
哦，没有信主，那没事。那这个我很难说这个事情了。可她丈夫恐怕他生性比较乐观，对不对？有的人生性，男人比女人就是生性比较乐观，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多的忧虑。这个方法你不能说因为他比我更喜乐，他不信主，所以我也不信主了，不能够跟着他走嘛，对不对？所以这方面一个说他天生是这样的，如果他信主以后呢，他就更加有喜乐，哈，他更加有那个啊，有那个根基的喜乐。现在大概他就是想得开一点就是了，是不是？
是。好，下面呢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都是教养孩子，而且呢都是教养 teenagers 青少年的问题。
是的。
好，这三个问题是这样，他说现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孩子，就是所谓 ABC。反叛性特别的强，对父母不尊敬，请迪然姐妹分享教养青少年时期的心得，这是一个题目。另外一位是这样问，我的孩子呢，一个11岁，一个13岁，我要怎么教导他们利用时间做功课、练琴、灵修呢？我自己是一个 working mother，我每天下完班就是忙着烧饭，但是心里又担心他们的功课、他们的练琴。我是不愿意每天晚上都是唠唠叨叨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又担心如果不提醒他们，每天晚上不知道拖到几点才上床睡觉，真是苦啊，怎么办呢？另外一个妈妈，她说我的儿子还不到14岁，就已经常常有女孩子打电话来到家里，是男女问题，每一次呢都说是来讨论功课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讨论功课有那么多的话要讲，但是如果是男孩子打来呢，话就电话就短的很多，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从旁边的来坚决的把它阻挡起来？所以这里有几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反叛性，一个是男女交友，一个就是怎么样教他们做功课练琴。
我觉得这个青少年期 teenager 这个时期，我称它做温玉期。你家里有温玉的来到了，
温玉，
温玉知道吗？生病温玉，
温
玉，
温玉，
你家里温玉来到了，可是瘟疫这个东西啊，来得快也去得快，所以不要灰心，它会过去的。你不要想我的孩子变坏了，他从前有的这么坏，不是的，他变坏了他会变好的，瘟疫会过去的，你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他变好是什么时候变好，什么时候变会变好，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有的突然一下他一天他醒过来了，他突然对父母好了，实在是有这个事情，所以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太过伤心，太过忧虑。这个事情你对付他呢，就是反叛事情，你就可以跟他说，让他发表他的意见。你可以说，我让你发表你的意见，可是你的态度要好。我们坐下来谈，你有什么不满的，不满于父母的，我们坐下来谈。我在也是加拿大有一个家庭，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两夫妻5个人，有一天晚上我们6个人坐下来谈，第一次这个父母跟儿女谈话，哎呀很奇妙。那时候我们一直坐下来谈，我就叫这些儿女很坦白地说对父母有什么不满意。孩子就说管得太厉害了，我要开车去，那个大儿子已经18岁19岁了，我要跟朋友们开车去什么地方玩玩度假，父母不给，所以一定会撞车的，说我们在路上一定会乱开车的，一定会乱花钱的。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就是这样，总是说消极的话，不想好的话，对呀，总是说你开车出去啊一定撞车的，到时候你车祸你才不要来找我了，这么多麻烦的，保险费又不够了，总是说这种话，这种捅瞎的话，这孩子听得不舒服。那儿女又那个父母又觉得啊，我给他灵修的书我看他一遍都没有看过啊，整天都不知道在玩什么，这个交朋友交女朋友玩什么，讲完了以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手拉手 每个人轮流祷告，最后我结束祷告。哎呀，那天晚上我觉得好甜蜜哦，我就在中间跟他们讲，我跟讲讲儿女的事，讲讲父母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付这个事情呢、啊，我希望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不要凶了。他跟你凶，你也跟他凶回去，那就没有用了。他跟你凶，你静下来，你慢慢跟他说，我愿意听你的意见，可是我不喜欢你的态度，请你好不好用更好的态度重复一遍你说的话。如果你有理，我给你讲，我答应你。打电话最好你就买一个厨房用的那个 timer 哈，15分钟，每个人打电话都只能够15分钟，放在那个地方电话机旁边，那个电话那个噔一声，你电话就要停。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母亲这样讲，这个母亲说啊，我也要这样啊，受这个限制。我说是，你也要受这个限制，你的儿女才会心服。他说我不行，我有很多朋友要谈天呢。我说等你儿女上学了不在了，你才去谈天。我说儿女在的时候你要做好榜样，你也放一个 timer， 你也是15分钟，当了一声就不要讲了。他儿女心里就服了，要不然他说你妈妈跟爸爸你还不是跟朋友讲了多久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了？你试试看这个办法，你试试好办法。总之我们不要灰心、啊、你儿女变坏的时候不要灰心，祷告，多多的祷告，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把它挽回过来。很容易这个温玉期就过了，他就回来了。你不要认定他糟糕了，我这个儿子就坏定了，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要回来他都不好意思回来，你知道吗？你不要定他这个，把他就定死罪，不要这样的。也不要去亲戚朋友之间大声讲我这个儿子变坏了，没有用了，什么东西，不要，不要这样做，就是向神讲就好。
关于这一方面有没有人要临时发问题的？好，谢谢大家。我们下面的这一类的题目呢比较是讲到我们女性本身单身的哈。这里有个题目是说，迪然姐妹，谢谢您今日丰富的分享，我真是觉得受益良多。我总觉得我的思想脾气跟您蛮像的。我有一个感触，就好像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的问题，就是我们听到您的见证呢，是在孩子，是讲到孩子都长大了以后，但而我目前呢是一个单身的，在交朋友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许多的灰色的思想，你觉得我应当如何面对呢？那还有一个题目是说，请问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喜乐的单身姐妹？
说起来不是很好听，好像我很不爱我的丈夫。我真是觉得我丈夫失业后，我更自由更快乐。我就做一个单身女郎，真是快乐，很自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不需要去迁就别人，我觉得很喜乐。当然我们也很需要朋友，但是你这朋友，你这同性的朋友哈，比较可以啊，不是像一个丈夫一样的整天缠住你身边嘛，是不是？你不高兴跟他出去吃饭就可以说不高兴去嘛，但是你跟你先生就没有办法，就一定陪他去哈，对不对？这说起来好像很不好听啊，其实我跟我先生感情是很好，我想你们会了解我。可是你单身的时候有这种单身的快乐跟自由，我想最要紧要享受今天的快乐跟自由，不要去想明天怎么样啊，你交朋友，我们这个就是交托顺从神的旨意。我有丈夫也好，没有丈夫也好，我还是可以喜乐，我可以靠主喜乐，不是靠任何一个人去喜乐。你看今天的婚姻，今天所交的这些异性的朋友，很多事是很可怕，如果神不让你交的话，恐怕对你更好。你要这么想，不要想灰色的，就要想好的，好的方面。婚姻有婚姻的苦，单身也有单身的苦。你不要想我现在单身很孤单，你结了婚以后有的时候你会更孤单。你单身的时候人家过年过节请你去吃饭，你结婚以后人家就不请你了。你有你自己的家嘛，那人谁要来请你去 啊可是你在家里又非常的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单身的要这么想通。
还有从这个没有结婚的一个姐妹的问题进入一个中年的妇女，他说我们女人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的问题。
我感谢主，我更年期很苦， 我觉得神就要我受苦，我才会就同情别人，实在是这样的。如果我跟你起没有事情的话，就这样过去了，我不会去同情别人。我那个时候很苦，怎么苦啊？一早起来就想哭啊，常常有那个 hot flush， 常常有这个全身的脸都发热，流汗啊，冷汗啊，晚上做噩梦啊，脾气很不好，弄得我全家人都很不快乐。可是我那个时候是更年期，所以我就去找医生，医生就给我吃药。虽然那个吃药可能致癌，可是你当时苦的那个样子，你不吃药不行呢。你不吃药弄得全家人都很辛苦。我现在我的癌，我的医生说跟那个没有关系。你晓得癌有很多种，你知道吗？癌有很多很多种。他发现我这个癌跟我那个时候更年期吃那个 estrogen 那个荷尔蒙是没有关系的，是另外一种的癌。好像有人不抽烟他也有肺癌，这个意思，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发现你自己不好的话，你应该去找医生，你应该找妇产科医生、妇科医生来纠正你的态度。我有一个同学，中学的同学在台湾，就是因为更年期他自己没有发觉，他家里的人又不支持他，他后来自杀。不能怪他，这个时候情绪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早上一起来就想哭，根本没有理由你想哭。还有我不能够忍受人家摸我，我的先生偶然摸我一下我都会跳起来，这样弄得我们的夫妻关系也不好了。像这样搞得全家人都不好，那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的，要不然你弄得全家都不行了，都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的这个生理上的缘故，弄得全家人都搞得鸡犬不宁。所以我们要看医生的，应该吃药的，那补充的。
好，这个是可能更加年纪更大一点的问题。史师母，一个失去丈夫的一个人失去丈夫，对女人来讲这是人生最大的打击。请问您是如何面对史牧师英年被主接去的伤痛？还有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女人都比较长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做一个寡妇呢？
就这么的，
就这样子。你怎么面对史牧师英年被主接去？
你要预备做一个寡妇的话，你现在特别爱你的丈夫，丈夫死了以后你都是美丽的回忆，没有不好的回忆，你就更可以经过。我知道有一对夫妇吵架，吵架完了呀，那个丈夫气得就开车子出去，就这样撞死了。这个寡妇很难做，她一生都在想这是我的错，是我把我的丈夫害死了，这种就很痛苦。我跟我先生非常好，很好的感情，是我的回忆都是很美丽的，很美丽的，这个帮助你经过你这痛苦的。你说哈，这个一个离婚的妇人呢、比一个寡妇更难做。为什么？离婚的妇人她失去了她丈夫，而且她心里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妒忌，充满了痛苦，是不是？可是我的丈夫死了以后，我没有这种，我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那个美丽的回忆。我的先生是不是英年早逝我不知道，他65岁过世的。是不是还是英年？我不知道，他
65岁
过世的。我大概我有2年在死因的忧国中走，我想我走了2年，走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写东西，写那本书很帮助我，《一场好哭》，有人看过没有？我想那本书帮助我自己，好像发泄我的情感，《一场好哭》。每次写完以后，我心里很舒服，好像跟我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一样的。很解放，很释放，这个是一个治疗的办法。另外，所以我现在我都是啊，也是叫别的寡妇们也是这样。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是不能写的登出来，印成一本书的话，你也写日记，把你的感情写出来。有的人也是别的发泄的办法，但这个为我来是我的发泄的办法，我发泄我感情的办法。大概2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我想有一天神就是突然释放我。我就想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已经胜过死亡了，已经胜过死亡，死亡不应该在我身上有什么作用。我的先生死了直接就到乐园去了，他也胜过死亡，他并不是在个阴间呢，好像好苦啊，他也胜过死亡了。 为什么我还要在死人的诱惑中还有痛苦？我觉得我很笨，我突然一下这样醒过来了，好，我也出来，我也不让死亡来控制我，我要跟着主，我要胜过，我就这样胜过了。很奇怪，我以前我每次梦见我的先生啊，他都是不理我，我总是看见他的背影，我一直追他，一直叫他，他从来不回头不看我，那个时候是我的梦。两年以后我胜过这死亡以后，我在梦里面他跟我讲话了，他跟我面对面了，他跟我讲话，有一次还吵了一架，我好高兴啊我醒过来很高兴啊，这是恢复当日的生活，我们还会吵架，就这样，这样就释放了。我在这个梦对这个心理实在是有很大的那个关联作用。或者说现在我还是常常梦见他，不是，我梦都是从前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不会再不会说他不理我这样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谢谢史师母给我们的这个这么智慧的话语，智慧的教导，人生宝贵的经验。因为单单听他刚才说你怎么样预备自己做个寡妇这个回答，因为有好些姐妹说，因为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要做寡妇的话，那我现在不要跟我先生太好免得到时候我跟他离开的时候就太忧伤了，如果就不太好的话死就死了嘛那么我就发现，你看他今天的一个答案呢，就把这样子的观念的姐妹整个转过来，就是说你越担心你将来也许会有一天会做寡妇的话，你现在更加要爱你的丈夫。你说这是多么有智慧的答案呢哈！我觉得今天的话，如果你把它用车子来装的话，装了一车都不够啊，实在是太丰富了，需要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咀嚼，一直嚼，而且呢去把它行出来。因为说起来一句话好像很容易，可是是经过了长年的累积的甚至苦难的人生所滴出来的精华，今天滴在我们的中间留给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话语。我们实在是要谢谢史师母。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很准时，照着我们的 schedule， 现在呢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再一次好好的反复的想今天一天所领受的丰富的教导。我希望我们先每一个人低头默祷，我们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放在祷告之中。我们也为史师母祷告，求神继续的用他，重重的用他。今天华人教会需要更多这样子被神重用的姊妹。我们最后就请史师母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你我们就觉得真是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一些家庭的问题，从大到小都可以带到你面前，你都会替我们解决。主，我们这么的相信，我们这样的深信。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心，也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智慧，说每天所做的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在座的人，每一位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都求你特别的安待。我们这样求奉主耶稣的名。